这个无善救护的事业呢，已经讲了一部分了，就说到了这个佛了，成佛果了，能够于烦恼当中，救护众生，做众生的皈依，做众生的依靠，有种种方法了，使令众生从惑杂染、业杂染、身杂染当中呢脱离出来，超越出来。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就是从苦和颠倒当中做救护。救护义也就是皈依，在讲皈依品的时候啊，就说了何者为皈依呢？我们一般都说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三宝，去受皈依。皈依的简要的意思就是救护的意思，就是能够对这个祈求的人呢来做解救，能够为消除危险、消除障碍，出生到安乐处，这个就是救护的意思。这救护当然广义上来讲很多了，如果从因果上来讲，就是让你能够脱离三恶道的苦，这个得世间的快乐，再深一点呢，就是救护你啊，能够为断三界的烦恼，再深刻一点的话呢，就是可以救护你能够成无上菩提，这个就是救护之意。佛已经觉悟了真理，能够知种种善巧之众生根性，引导你获得解脱，证得圣果，所以你向他这个祈求啊，以他为依啊，也如是的能够为得到为超越。所以为佛才是真实救护者，为法为身才是真实救护者，这才明了救护的意思。那么这个第二课说这个从苦和颠倒人救护为什么意思啊？既曰诸灾及恶趣，身见一小圣，如是诸众生，一切皆救护。这里也是进一步显示，皆是大乘之殊胜，就是无上菩提啊，成就这个呢，这个佛果了，他能够救护种种灾痕，救护种种恶趣，能够救护有身见，乃至救护小乘，都可以救护，就是世间的这个灾患障碍佛能够救护，世间的烦恼垢染能够救护，小乘的所知障、小乘的习气不圆满佛也能够救护。所以就是如是诸众生呢，一切皆救护，这个是颂词的这个基本意思。当然具体救护都跟后面所讲的一些内容呢有关系，前面有的地方也说到了，比如说六度差别，布施度，来成熟有情，就是成熟品当中呢，圆满成熟品当中呢，这个忍辱度、持戒度、精进度、禅定度、智慧度，来成熟有情，这些都是救护的方法。四曰此即广显救护义，就是说这个记字啊，从广义上来讲，广的角度上来讲，阐述了救护之意，阐述了也就是说了皈依之意，从广的意义上来讲皈依之意。诸灾者为盲聋喑哑狂浪行残等众生，由佛力故，盲者得视，聋者得听， 哑者能言，狂者得正，乱者得定，行残者得具足，如是救护。那么这个是讲第一重救护，这个第一重救护啊，可以说是无畏施，无畏布施。比如说这个盲聋喑哑狂乱行残等等，都是属于苦苦性，属于苦的事情，感受上是苦的事情。这个眼睛看不到啊，走路啊不方便呐、到哪里的话呢，都会这个不熟悉这个路途，认不到路。聋者的话呢，这个听力啊没有，这个说种种话听不到，就是比如说呢，比如说后面来个车子啦，或者是一个什么重的东西呀、这个冲过来了，那如果有听力呀、知道这个声音呢，就会避让，那没有听到声音呢，还以为没有问题，自然就会受到这种的伤害，遇到这种的危险危难。所以聋啊，听不到啊，没有这个听力是一个嘞，很大的障碍。那佛力啊，能够让聋者的听，哑者能言，就是能够用舌根、唇齿发音、说话，表示种种意思。如果哑者人呢想，有什么事情告诉人呢，声音发不出来呢，那就是成了一个问题。交流不了，这个是有困难。狂者得正呢，就是狂乱，心里面痴狂癫狂，就是现在讲的说这个精神错乱了，精神问题了，那是狂。乱者得定呢，就是说了这个散乱心，心里面呢东想西想呢，这个呢波荡，不能够安定，不能够稳定。行残者的具足，行残者的具足是身体啊诸根不完具，比如说手啊脚啊有残缺，这个就是行残者的具足。行残的话呢是指这个身根，这里的话你看盲的话呢是眼根，聋的话呢是耳根，哑的话呢是舌根，这个狂呢乱呢是意根，行残的话是身根，就是我们六根有损害，六根有缺陷缺害。那么佛力啊，依这个无上菩提所证殊胜果呢，能够让这些有情得到为救护，能够为免除这些痛苦。那当然是两方面，一方面呢是从因地当中，佛教化你，你不杀生呢、不偷盗啊，不妄语啊，不邪淫啊，不恶口啊，不做种种恶业，那么正报来讲，不算不去善恶趣，这个等流报就是等流果，相类而流的。那么就是形成这里所说的诸根呢，有这个嘞损伤，造成诸根不具，那么因地当中改善了，果地当中呢也就不会这个样子。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从增上力，假设是不定业了，增上力啊，佛的这个加持力，能够让聋者得听，盲者得视，哑者得言，或者是他现身的福德力。在有些论书里面就也讲了，说某个人呢，他本来眼睛是看不见的，但是呢他给人呢这个嘞做了种种的光明相应的事情，帮助别人呢能够得到为见的方便，看见种种东西的方便。所以这样的话，他业力改变了，业力转化了，起了现世报，就是说业很改变的很大很强，那么眼睛又复明了， 那像有的人呢，他本身呢，这个眼睛呢是看得到的，但是比如说他做重恶业、诽谤三宝，做这个忤逆重罪，做这些重的业，那么就渐渐的这个目视物呢模糊，眼根开始变衰微，最后还看不到，那就是说了，他是现世的恶业力量形成障碍的。那如果是依佛的善法所教，业果道理啊所开导，能够知其因果相，这样的话就是改变自己的嘞行为，那就会能够使盲者得视，聋者得听，是这样的。那么这是第一种救护。恶趣者为地狱等众生放火照烛，令得离苦，不复更入，如是救护。这个是三恶道苦，就是佛呢有力有能呢救护三恶道苦。所以一些大乘经典里面讲呢，说如果称念呢佛名，这个词诵经典，回向给这个三恶道的友情呢，他能够获福。因为我们的佛的名号啊，受佛的摄持了，能够从苦区里面脱离出来，能够从苦区里面脱离出来，这个是恶趣的救护。身见者为着我众生，令得忍无我，解入二乘涅槃，如是救护。这个是第三种救护。第三种救护是救护有情出离三界，有情出离生死，就是佛说法了，讲这个是圣地了，讲人无我了，这个观察了，有情为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所成，无作者无受者，如是因出现这样的果，如是因出现这些的所起的艺术报，这没有一个决定的作者受者，由这样方便引刀，能够解无我意，正无我理，弃入无我真实，这样的话就能够入二乘涅槃。那随无我这个慧啊升起来之后啊，再进一步转过来立缘对境，能够与三界相应的烦恼啊而做净除，能够断除干净，就得有余一涅槃了，五蕴生尽呢就得无余涅槃了。所以呢是入二乘涅槃，能够入声闻的、入缘界的二乘涅槃，这个是第三种救护。这个第四种救护是小乘者为二乘性不定众生，方便引入大乘，如是救护。这个是第四种救护，就是救护小乘行者，就是他具足这个二乘种性呢，但是他是不定性的众生，可以引到，可以教到大乘法义，就知道啊，渐渐是断烦恼，出离三界，个体的解脱了不是完足的，要进一步发大乘心，能够这个自利利他，积极福慧之良，这个二句圆满之后成佛果了才是究竟，能够观一切如幻如化，进一步能够升起法空观，不渐渐是这个嘞我空观，那么就是这个现象界了，当下如幻如化，当下无碍，那么这个是起大乘救护。所以这里讲说救护呢是两种救护，一类是苦的救护， 一类是颠倒救护，颠倒救护呢是深刻的，苦的救护呢，苦的救护呢是暂时性的，苦的救护呢就是依这个缘起意，抉择因果相，抉择业果，说业果的道理，如是因如是果，这个因缘果报，那么因缘果报的法则呢，了知世间的现象呢，这个身体的正报，环境的依报，周围的环境，无一不是过去业力所感和现在业力所成，就是过去业力和现在所造的业力综合性的一个反应。当你在对这些境的时候，你依因果的规律来改变，比如说呢，这里前面讲的无畏的布施啊，就是有这个聋盲、阴哑、狂乱行残这些痛苦，你如果是不依因果律，不懂得这个嘞道理，只是从这个外向外事上努力，不破障碍，不积福报，是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但如果你掌握了知道了之后啊，常常修福，积福报，忏悔业障，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远离这些痛苦，能够使自己啊这个生根具足啊，智慧具足了，善根增长了，就能够解决这些苦。三恶趣的苦呢，也是以业果来说的，所以称为是苦的救护。那么这个颠倒救护呢，就是根本性的疑惑，就我们种种的苦啊，根源性来自于烦恼，那么这个现象界的影响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业力，善业得乐的果报，恶业得苦的果报。就是一个人呢，他这个做的业呢，就是属于一种惯性的力量，就像好像有些人一样的，他经常发脾气就发惯了，所以遇到什么事情呢，就是容易生怒气，那如果一个人的慈悲心呢，劝习成熟，所以遇到这个境相呢，虽然是不顺的境界，违逆的境界，心里面也能有慈悲想，有平等想，他在这个事情遇到的时候啊，能够淡然处之，不会生嗔怒，心里面的调善，这不会起苦啊。所以这种惯性的力量造成苦，那是造成苦的现象。那么形成这种惯性的力量是根源性的错误认识，就是颠倒认识，认为有我，所以就有我爱之，爱着这个我，爱着这个我就要保护他了，相顺的呢贪恋，不相顺的嗔怒，产生这些种种的爱恨的这个交织，形成呢生与意的行为业行。所以根源上呢是来源于对生命的不正知，颠倒错误性的认识，那么就是无明惑，根本惑。那么这个救护有两重，一重救护呢是人无我的救护，一重救护是法无我的救护。那人无我的救护呢，是从有情的聚合体上来做观察，那这个聚合体上有没有真实性？没有真实性，这个聚合体就只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聚合，因缘的生灭，所以生死流转呢，十二缘起这样相续，这个是人无我。法无我的话呢，那是进一步关照本身，关照五蕴本身，这五蕴究竟是实有的还是不实有的，五蕴是不是存在的，那么依这里唯识中义所观呢，这个从色受想行识等等一切法来讲，都是随我们众生细论，在这些心在分别的时候所现起的影像， 不正了知这个色受想行识本身的因缘熏习、因缘生灭，而认为有实有的境界、实有的这个状态，实际上呢，它只是像梦中境一样的，只是像水中月一样的。当从梦里面醒过来的时候，梦中所见境是虚幻的，所以不会与梦中的所见境呢继续像过去在梦中的那样子追逐啊恐惧啊忧悲啊苦恼啊，不会。这个当中呢本身就是如幻如化的。那么这个进一步观的时候啊，就不只是梦中以梦为喻，而实际上呢就是指有情的生死现象当中，这个色受想行识等等法，当下如幻，当下如这个空中花，如水中月。这个就是呢卷入到法无我的观察，不离这些现象而能够观察了空性，还能够观察空性。因为这些现象从本质上来讲呢找不到一真实处，唯是一众生的这种呢执着心遍计想所起的。那么依此解的话，就入大乘的空义，入这个法无我性。那么这是呢第二种颠倒的救护。所以这个颠倒救护是从根本上，苦的救护是从现象上，所以前面的一层呢要浅一些，后面的这一层呢要深刻一点。所以这个是呢无上菩提啊成佛果了所得救护，这个是第二科。第三部分呢就是以事故成立最胜救护，就是由前面这个苦的救护、颠倒的救护和这个无上归依处这些来讲，那么佛所起的救护是最殊胜的救护。既曰佛为圣归处，无比故上，如前种种位，无不令解脱。这个颂词的意思其实很明显，就是说了无上菩提啊成就佛果了，是圣归依处，是殊胜的归依处，没有能够和佛了相比的，没有能够超过于佛的。那么前面的种种部位无不令解脱，没有不令解脱的，都能够解脱。这个解脱了三恶趣苦，解脱生命现象当中的苦，解脱生死的苦，解脱现象界障碍的苦，一切的苦都能够解脱。所以呢不是一般的，是最上最胜，无过于此。是曰此即显归一圣，有佛无必欲故，为无上，是故如前所说，三种染污众生，及于灾等众生，一切皆能救护。那么这个是呢，论文里面对这个颂词的解释，阐述相应的这个文义，就是显示了佛是最究竟的归依处，最殊胜的归依处。为什么呢？佛证了无上菩提之后啊，他有种种善巧方便，有力有能，能够救济一切众生。这世间比如说世间的天神呢等等呢，对，他能够暂时某一些现象能够救护你，但是三恶趣的苦没有办法救护你。就像 这个经论里面讲的一个故事一样，有一个欲界天人呢，他这个天寿啊要尽，天福已经享完了，五衰相现，然后他就问啊，有何种方便呢？能够让他天寿哎继续下去，所以他周遍而寻呢。后来是有一天人呢，告诉他去呢，向佛请教，然后他听了佛说法之后，皈依三宝，福德增上，就不堕这个嘞，这个欲界人间呢，不堕这个五欲杂居地这个下面来，就记这个福德了增上，这个相应的天寿啊增上。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了，佛无比喻故无上，就是没有可以比喻的，没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事情呢，可以跟佛的这个功德可以做比，所以故为无上，就跟前面所说的这两颗了，能够救护三种染污众生，能够救护于灾众生。三种染污众生呢，是从三杂染来讲的，就是业杂染、身杂染、祸杂染。业杂染、祸杂染、身杂染呢，三杂染呢又跟十二缘起相联系。这十二缘起当中呢，祸杂染的话是爱取和无明，这个是属于祸杂染、烦恼杂染。这个业杂染呢是有和这个行呢，属于业杂染。身杂染的话就是像名色啦，这个六畜啊、畜啊、兽啊、生啊、老死啊，这个属于身杂染。杂染就是染污性的意思，染污性的意思。这染污性的意思啊，有能染和有这个增上染。能染的话，比如说祸杂染呢，本身能够染，就是我们这个种种的烦恼啊，起的时候贪烦恼啊、无明烦恼起的时候，这本身就是能染的，那么增上染的话，就是这些境界会影响你，种种业力的关系，你比如说狂乱，前面讲的狂乱啊，有的论述里面做过解释。狂有很多种情况，那比如说过去生的时候你放火烧山呢，或者是用这个酷刑来虐待人呢，那么你受了恶报之后，这一生的等流果它就会出现狂乱，就某些人呢到某个年龄的时候，到某时间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就疯掉了，这个就是业力所成，业力的影响。那业杂染呢，就是随这些业起的时候，你训的这个习惯容易滋生产生烦恼。身杂染就比如说我们身为人呢，身为人的话你就有生活，有跟其他友情的相对，在我们一手果报的这个范围里面，你就感觉到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那心里面就有这些了种种追求的想法、贪爱的想法、爱取的想法，那么这些就烦恼啊、杂染啊生起来了，就是这个宿宿生死流转当中，生杂染就三杂染。那么这个解三杂染之苦，是从整个生死流转来讲的，所以佛能够于业上、于烦恼上、于这个嘞身上。一一来做来引导做对治，比如生杂染一样的，如果我们能够观生老病死苦啊，观生死的现象呢，那生之种种现象非可留恋，非可贪爱，非可执着，那业的话呢，就是说呢，你忏悔清净呢，相应对治了，烦恼杂染的话呢，从烦恼本身来做了对治，做调善，就起了救护。那么后面讲到这个这个重灾呀、余灾呀等杂染呢，就分救苦的这个救护性和这个救颠倒的救护性，颠倒的救护性。 那就是说从现象界上来讲，业果如何来感善，从这个来生命真谛本身来讲，如何观察生命的这个烦恼啊，它的这个根本因素，根本的颠倒性，佛都能救护。那相对来讲，比如说声闻意的人，他能够救护什么呢？声闻意为中药的人呢，他只能够救声闻意的人，就是你发了心呢，你有出离心，你观照的三界无安呢，生命呢，轮回呀，犹如火灾，所以你就升起猛力心，告诉你修戒、修定、修慧，出离生死，证阿拉汉果，证初果。那么这起的救护呢，就是起声闻救护。那有一分人呢，他这个根性又钝一点，他只能知道啊善因、恶因所起的苦乐果报，常常的这个修戒、修舍、修施，就是持戒啦、布施啦，这个来修定、修世间的定。那么这个所能够救护的，也就只是能够人天的果报，不堕到三恶道，就不堕恶趣了，不堕这个来苦有情的这个来身体当中，能够比如说得人生的话呢，得殊胜的人生，比如说这个相貌庄严，资具呢丰饶，这个呢意根呢练达，就是天资聪慧，那么他有出的这个世间禅定的话，他可以升到这个初禅天呢、二禅天呢。所以所起的救护是什么呢？他就只能救护于人天。那如果这个老师啊，他要是讲法，他只能讲这个业果的道理，告诉你这样呢改恶修善，从这个基本一着手，那这个范围就是在人天的范围当中，那他所做的救护呢就是有限的。那佛所做的救护呢，就是乃至于说大乘义、大乘法，像这些大乘专音经论里面呢所说的、所阐述的，都是大乘相关的义理。这样的话就是能够呢做最胜救护，就是菩萨呢从初地乃至于十地，这个烦恼的细分呢一分一分断除，佛也能够救护。那么由此所显呢，佛的救护是最殊胜救护。这个是呢第三颗，就是这里讲这个无上救护的事业的时候。第四个，成彼是最胜救护之因。前面是说事实上佛的这个救护是最殊胜的，那么这里从这个因果上来讲呢，因缘上来讲呢，佛如何能够成就，如何能够达到是最胜的救护，能够救护一切众生呢？即曰：诸佛满善满身，一切世间圣，妙法化众生，以度悲海故。这个就是呢因，这个因的话有两方面的因，一方面的因呢就是佛的智慧殊胜，一方面的因呢就是佛的悲心殊胜。既有愿又有力，我们世间人呢做事情呢，首先要有愿，你想都不想，兴趣都没有，那是做不成的，就是有一个高明的老师来教你了，你没有兴趣，不想去学，能够学成什么呢？那学不成。所以要有愿，还要有力，力的话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你的思维力啊，要是技巧的话，就是你的手啊，是不是巧的啦，巧妙的啦，不然的话就不能够胜任这些事情。那么这里佛他能够 做最圣医，做最圣教父了，就是说他是一切世间圣呢，他是这个福德智慧二俱圆满，自力究竟，已经功德圆满了，已经无余的断除了烦恼障、所知障，就是一切这个障碍习气都没有了，自力究竟了。所以他有种种殊胜方便，就像讲佛的十八不共法里面所说的一样的，佛能够知众生的根器，知众生的因缘，知众生的这个的心理去向，这样的话呢能够应机说法，时间不到啊，跟你说了你也不容易提得起兴趣来，你会觉得离你很遥远，那要能够为观机斗教，要气机气理，就是气理的话呢，由佛所证的无上菩提呀、这个圆满智慧呀、所显露。气机的话就是随众生因缘的基础而说法，教化，那么这个是这个智慧的这个殊胜。那么以度悲海故，就是妙法化众生呢，以度悲海故，就是佛的这个愿力大悲愿，由菩提心愿呢所设呢，是敬畏来济啊，利益一切有情，有情界不尽呢，众生的愿无穷，所以由愿心所设，由悲心呢所引导，那要是没有悲心的话，那已经圆满成熟了，就像声闻意义了，以声闻的这个兴趣去向一样的。三界烦恼断了，所作一半呢就好了，那就不会有这个嘞广的愿，所以能够成为最胜救护因，就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呢是佛的智慧殊胜，一方面的话是佛的这个悲愿殊胜。四曰，此即显示皈依圣因，就为什么佛是能够成为救护殊胜的救护，皈依就是救护的意思，说我们去祈求佛了，祈祷佛了，那假设佛不愿意叫，这你再么恳请，他也不愿意叫，或者是佛嫌你这个根性不对呀、根基不利呀、不想叫你，那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可能，但是佛有悲愿，不管是任何的根性，任何的这个嘞，福报大小的众生，佛都愿意教化，愿意来引导，这个此即显皈依圣呢，这个诸佛善满一切世间圣者，此由自力究竟，由力无畏等诸善功德，自信满故。这个就是说呢，从自力上来讲呢，佛是究竟殊胜圆满的，由力无畏等诸功德。这个等功德就是讲佛的十八不共法，力呢是实力，无畏呢是无所谓，这个三念处，这些。就大悲三念处啊，实力是无畏，这个是佛的十八不共法，就是这个处非处自力啊，种种业自力啊，种种戒自力啊，种种根自力啊，种种戒自力啊，这些是佛的这个殊胜智慧，能够知众生的因业果相，就是业果相，知众生的根器，知众生的喜好，知相应的这个呢宿世因缘教化的方法，无畏呢是四种无畏，就是佛说正道法无畏，佛说这个呢觉圣道觉真实无畏，佛说这个智慧呀、这个烦恼断除啊，净化了无畏，是这样的。佛说解脱道无畏，佛说这样呢能够解脱的， 确实就是能够解脱的，这四种无无畏，就是这些功德了圆满，就是从这个能力上来讲的。妙法化众生，以度悲海故者，善解教化众生方便，极度大悲海岸究竟故。这个是利他善，有教化众生的方便，也就是有教化众生的种种方法。和这个嘞，大悲愿，就是菩提心愿，这两者，这个是呢，阐述这个佛为殊胜皈依的这个的因，殊胜皈依的因。那么下面是这个嘞，第五是总结无上菩提呀、救护之事业，就是总结前面的。既曰：尽于未来际，普及一切生，恒时利彼，是说皈依大。就是说了，这个能够尽未来际的，这个是指时间上没有限制，佛度众生呢，时间没有限制，比如说他出现呢，成道啊，一期说法，就比如说像释迦佛了，来到娑婆世界，说法四十余年，此番缘现，缘灭，因缘成熟，然后又三类分身呢，他方示现去度化众生，悲愿无尽，所以时间上呢，没有界限的。那么从对象上来讲呢，普及一切众生，从这个声闻缘觉菩萨人天，就是未有善根的种善根，已有善根的令成熟，没有成善根的呢，佛啊接受众生供养了说法了，或者是见佛像的人生了欢喜心，那么就结上了缘了。将来呀，他在生死流转当中呢，有机缘又遇到三宝，然后呢继续在这个善根上呢增长，这就是未有善根的种善根，已有善根的呢令成熟。已有善根就是说了，他过去生已经遇到三宝了，已经学了法，比如说学了声闻，学了缘觉，学了大乘的，他已经这个福德也有一定的基础了，智慧也有一定的基础了，所以跟他一说的时候心生喜悦，能够为持之以恒的去练习，成熟善根，那么就证得圣果了。这就是有善根的人，我们讲有善根没善根呢，一般是说你对于佛法有信心就算有善根了。那真正依佛法里面来讲呢，成熟善根呢是说他的福德智慧接受佛法之后能够转凡成圣，就是要有这样的这个程度，就是有善根了。那么善根深厚不深厚啊，与人的三种善根有关系，就是无贪心，无嗔心，无痴心，这是善根的一个表现。有善根的人呢，烦恼少，智慧呢明利，善根薄少的人呢烦恼重，这是什么东西啊，听一听，这个心呢缺乏耐心，或者是呢难解其意，怎么想也想不到，或者是说他虽然想学了，这没有因缘，这时间不够，或者是呢不容易遇到相应的环境，或者是一定好的老师，这些都是善根薄少、善根不够的这个的情况。那么普及一切生呢，就是说一切众生都做利益，有善根的、无善根的，有善根的嘞成熟它，没有善根的嘞，能够种善根， 这是第二义。第三个的是恒施利益比，就是佛的利益众生呢，不是有间断的，是无间断的。就像有些论书里面讲一样的，经典里面讲的一样的，佛是二六时中呢，观察，哪些众生的因缘成熟了，这佛就去这个来度化，这个去教导，这个就是呢恒施利益比。四说归一大，所以从这些角度上来讲呢，是归一大，也就是救护大的意思。救护是从佛去利益众生的层面来讲，求救护以之为救护，是从这个被佛所化为圣者所度的角度上来讲。所以我们讲皈依的时候呢，皈依三宝呢，希求救护，祈求三宝啊能够摄持，希望三宝啊能够引导我，能够断烦恼开智慧，能够证真实义，这个就是呢皈依的意思。那么这里说皈依大了，就是是最大最殊胜最无上究竟的这个嘞，救护求救护的对象。四曰，此即显示皈依大，大有三义，就是说这个皈依大的大了，何以为大呢？有三重意识为大。一者十大，穷一切众生生死际故。第一个呢是时间广大，时间广大呢就是说呢，一切众生的生死边际，一切众生的生死边际为边际，众生皆无尽呢，生死没有边际呢，那佛的愿也是没有穷尽的，这是第一个时间大。第二个呢是境界大，境界大呢就是所对的境界，所对的这个范围来讲的，以一切众生为净故，就是所有有情为净，所有有情为净，这个不是容易的。就像我们世间一般，你要教一个人呢，你要改变影响一个人呢，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的，有的人呢他的观点是非常顽固的，非常坚强的，有的人呢比较容易呢随顺的，这有的人呢信解能力呢这比较强的，有的人信解能力比较弱的，那么种种的都不一样，这要与一切有情做度化呢，这个就是要有殊胜慧，要有呢悲愿心，所以前面讲这个呢，救护之大的现象，然后呢再讲救护成无上，再讲呢何以有力有能成无善救护，就讲因。这里就总结之后啊，就从这个大善殊胜上来讲，这个呢境界上的广大。第三个的话呢，四大，四大就是说这个无善救护了，他所能成就所能承办的事情，就是恒施利益，救脱其苦，令出离故，这个就是四大，就是从四相上、四情上来讲，佛的这个救护、无善救护啊，是无间相续，时时刻刻去救脱众生，令离苦海，这个是四大，四业大。所以呢以此三个呢来说救护之事业。那么说了这个之后，下面就开始说转依圆满。这里转依圆满的内容呢比前面开始了，那就是救这个由凡成圣呢，由颠倒啊这个去入这个嘞真实了，这个转依性圆满。转依圆满分四大部分来说， 一部分呢是说卷一的体性，这个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是说了这个大乘的无上卷一啊，相对其他来讲呢是殊胜的，就是叫他殊胜。第三部分呢就是显示卷一圆满的功德差别。第四个部分呢是说了成为这个卷一圆满的佛陀他的事业遍诸有情，就是能够得圆满卷一的佛陀他所起的事业是遍诸有情，就是卷一圆满之事业遍诸有情，分这个四个部分说。那第一个部分先说这个嘞，卷一圆满的体性，以说无上归一，是说如来卷一相，这里都是谈佛的境界，谈佛的功德。说了这个皈依呢是从救护上利益有情事业上来讲的。那么这个里说如来转一下呢是从如来呀佛的这个本身功德转一圆满上来说的。既曰二障种横随彼灭即广断白法圆满故，一转二道成，就是这个句子显示，就是说了，在佛的转一圆满的时候呢，是二障呢能得灭，就是说二障永灭，这个种子呢，都这个嘞。灭坏烦恼的种子，灭坏所执障的种子，所执障烦恼障呢从此阶段，从此不现行，这个是呢转移圆满。那么白法圆满，这个进一步呢就是说了，这个断了烦恼之后所证，佛能够一切白法圆满，白法就是善法的意思。那么这里善呢是指无漏善，佛的二障断了之后啊所起的善呢是无漏善，所起的善呢是无漏善，不是世间善，能够具足最上圆满法的功德。所以从智慧上呢，这个成就啊法报化三身啊种种智慧聚，成就种种智慧力神通道力，那么从这个相貌上呢能够为福德所转呢，32相80种好，种种庄严，种种庄严，那么这个是嘞转一的体性，这个是卷一的体性，就是能治所治，所治就是烦恼障所执障这两种，能治的话呢就是无漏善的白法圆满。那么举例啊简要的说一说，比如说我们呢现在这个情况呢没有见圣道，没有断生死，那就有根本性的所执我执，虽然理论上可能稍微有点印象，真正能够比较清楚啊明了的知道我是什么意思，知道无我是什么意思啊，这是要一定的思维一定的学习才弄得清楚的，多少啊那明眼善呢都还不算是善巧，不算是很清楚，不要说能够证，不要说能够有对治力。所以从这个所对治来讲呢，那就是一种障碍烦恼障，以我执为根本。所以我们你看起任何的烦恼都是什么样呢，你有执着心，有主体执着， 然后再有客观相对，所以才境界能够波动你，能够拉扯你。如果像虚空一样的任来任去，没有留爱，怎么能够产生呢痛苦啊，产生这个障碍啊，产生不了。所以这个是所知，所知要断掉，要把这个所知能够清除。为什么？这个所知的我执啊，本来不死，是水中月，不是真实的。能字是什么？能字就是依真理所观察升起的抉择慧，抉择此我执不死。所以速速抉择，速速抉择的时候啊，由家行位慢慢成熟，成熟之后就到入见到位了。见到位的时候啊，这个则灭的功德就升起来了。这个就是呢能智道。这个我执的话呢，就是所智法，要离所智，要正的能智。正的能智的时候啊，我执没有了，我执破除了。所以你在观察种种镜像的时候啊，这个根本会随转的厚德智就有了。所以遇到这些镜像的时候，烦恼升起来一下，那么当下呢就能够依无我慧呀，而正觉者能够破除，能够降服，那么静静的转加增上，最后这个能对治的功德圆满，那三界烦恼断了，证得阿罗汉果。这是从声闻义里面相对来讲，那当然大乘义里面更殊胜。那么这里讲的话呢，就是说了这个如来圆满的这个转依啊，从体性上来讲呢，就是所对治法的二障彼灭及广断，极广极细微的都断了，细分的都断了。所以在解深密经里面形象的比喻，比喻成这个皮粗重、肤粗重、髓粗重，就将人的身体啊，皮肤是表层的嘛，皮是表层的，肤呢是在底层的，髓呢是在底层的，就是在细层的。所以我们这个障碍呀，为什么说见了圣道断了他还要修啊？从修的本身来讲，入了圣道的人呢，修亦如幻如化，不修亦如幻如化。他见了本质，见了真实性，但是从这个相应的利用上来讲是不一样的。他有一个转移的过程，从这个初见圣道的初地，一直这个串习增上，到佛的无上转依的时候，就是二障呢彼灭及广断。这些的这个内容，虽然它离我们这个意义，就是心里面所解了有点远，是佛菩萨的殊胜境界，但是这些能够揭示出来，逐一逐逐一的了解了，那你就在这个修学当中、了解当中呢，能够知道大乘所修的分位，不会得少为足。就像定一样的，有的人定的基本义都没有认识，打坐了做了一点经验呢，就是以为得初成了、得二成了，其实连边都没有到。所以大乘义这个颂词啊，这个论里面呢讲得很简要，但是每一项每一项呢前后相依，是有联系的。应当呢这个呢仔细的了解，才能够明确的抉择出大乘殊胜之处，才不至于片面的来了解，片面的来理解。所以这个是从这个所对治法来讲，从这个能对治法来讲呢，这里讲就是说白法圆满故。白法圆满呢，不是指一般的这个白法，就我们世间善业也叫白法，布施啦、持戒啦，这里讲白法圆满呢， 是指对治烦恼，对治习气，就是烦恼障、所执障的这个的善法，哎，白法圆满，依转成二道，就是依此，就依这个障的断，善法的圆满，转二道成，就是转这二道，哎，这个嘞成就。四曰，此即显示转一有理有得。那么这里讲转一之自性，何为转一呢？就是转染成净，转迷为悟，转凡夫为圣，转有漏为无漏，转不圆满为圆满，有理有得，离二障得白善法圆满，这个就是呢转一，转一就是这意思。二障种横随彼灭，极广端者，此名所知远离。就是说这个颂词的上句三两句是说这个嘞所知法的远离，为烦恼障、自障二种种子无始以来恒时随逐，今得永灭，极者一切地，广者一切种，死皆断故。所以这里这个细微的了，具体来讲呢，就说这个呢，相应的有离法的意思。那么这里明所至远离呢，就是能够对治的这些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所知障二障的种子啊，无始以来就有，我们众生无始以来呀，就有这样的这个的习性，就有这样的烦恼，所以呢，在证到如来的时候，证到佛果的时候，今得永灭，就现在呀，才永远的灭尽。就是再不会升起来了，真实灭尽了，不会再续起，不会再升起烦恼障、所执障。那么这个地方讲极是什么意思呢？极的话是指一切地的意思，就是最极究竟，不渐渐是说了凡夫的二乘的，乃至于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所有的障碍都能够灭除，所以称为极，就是极细微、极细微，都能灭。广的话呢，就是指一切种，就是所有的这个要对治的这一切种啊，皆此皆断故，就是都会断除。所以一极一广，极的话是指深。广的话呢是指广大，广大，那广大就是涵盖的范围广呢，所有的一切这个嘞习气种子了，烦恼种子了都断了，这个是呢要离的所知法，白法圆满故，一转二道成者，此名能至成就。这个是指能至法的成就，前面是指所至法的离，所以能至所至呢是相依的，就好像药跟病的关系一样的，病药可以治，病是药的所治，药呢是病的能治，有药就能够治好相应的病， 所以这二者是相对的，离了障那就成就了智，也就能智成就，为佛体与最上圆满百法相应，就是指如来呀，无上菩提呀，佛的体呢是和最上圆满的百法相应的，就是最殊胜的善法相应的，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个中间听一下。